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美丽的樱花季即将要过去了。不知道大家为即将到来的凉爽夏季准备了什么样的旅行节目呢？在这被山水覆盖的华盛顿州，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热爱 hiking， 或者是对逛公园已经成为了一个让自己放松的娱乐活动。那么今天呢，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个国家公园，是我一直很好奇也很向往期待去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景点，也是有一个3000多年历史故事的地方。它包含了一场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最复杂的爱恨纠葛。这个地方叫做优胜美地，英文名字叫 Yosemite。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可能会觉得很陌生，但是有翻译成中文来看，又让人觉得一定是一个非常美丽让人很向往的地方。如果你去过的话，一定会有那种感觉，当你走进山谷的第一秒，会有一种被莫名的震撼，好像整个世界都突然安静下来了。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相信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你也会把它加进你的愿望清单的。好，让我们从3000年前开始讲起这个故事。在白人探险家发现优胜美地之前，在这片山谷里，其实已经有人住了3000年了。这群人叫做阿瓦迪奇人，他们把山谷叫做阿瓦尼，意思是大嘴巴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山谷的地形，两边是高耸的花岗岩峭壁，中间豁然开朗，就像一张大嘴一样。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在这里狩猎、采集、生活，世世代代延续了3000年。他们了解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条溪流和每一种植物。然后呢，在1848年，加州发现了金矿，一夜之间无数人涌入加州，淘金热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对这片土地和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彻底破坏。1851年，加州组建了一支叫做马里波萨营的民兵队，名义上是去维持秩序和保护白人定居者，实际上就是去驱逐原住民罢了。这支军队的指挥官叫做约翰·柏林，他带着士兵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山谷。据说当他们进入山谷，看到 Half Dome 和瀑布的那一刻，连士兵们都惊呆了。一个士兵在日记里写道，那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壮观的景色。但他们来此的目的并不是观光，而是去驱逐的。阿哈尼奇人的酋长叫做特纳亚，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名字，因为今天优胜美地里有一个湖，名字就叫做特纳亚 Lake，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一个被驱逐的人。但是他的名字又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塔纳亚酋长当时拒绝离开，他对柏林说，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祖先被埋在这里，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赶走了。阿瓦尼奇人被迁移到了山谷外的保留地，被迫放弃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这是优胜美地历史上一个很黑暗的一页，但它长期在官方叙事里被淡化，甚至刻意回避。很多人去优胜美地看到美景拍照打卡，完全不知道这片土地背后还有这样一段历史。直到近年来，随着原住民权利运动的兴起，公园管理局才开始在导览和展览中证实这段历史。顺带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Yosemite 这个名字本身其实也来自原住民语言，据说是阿瓦尼奇人对另一个邻近部落的称呼，意思大概是他们是杀手。所以优胜美地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原住民对这个地方的称呼，而是白人误用了一个词，然后一直叫到了今天。所以呢，这段历史现在听起来倒也是有一番荒诞而又复杂的感觉。时间来到1868年，一个30岁的苏格兰移民背着一个简单的背包，徒步走进了优胜美地山谷。他的名字叫约翰·缪尔，这个人后来被称为国家公园之父，被称为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灵魂。他的头像曾经出现在加州的纪念硬币上，但当时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移民，没有钱，没有背景，只有一颗对大自然燃烧着热情的心。他第一次走进优胜美地山谷，据说是站在了山谷入口，看到那片景色的瞬间，他就哭了。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个山谷就是上帝建的大教堂。从那一天开始，缪尔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他在山谷里住了好几年，替农场看羊、打零工，同时疯狂地探索、观察与记录。他徒步穿越了无数条山路，发现了许多前人不知道的角落。他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很有争议的理论，优胜美地的山谷是由冰川塑造的，而不是地震。这个理论在当时受到很多科学家的嘲笑，但后来被证明是对的。缪尔不光会探索，他还会写作，他把对这片山谷的热爱写成文章，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知道了优胜美地的存在。但他也越来越焦虑，因为他看到这片土地正在被破坏，伐木工人在砍树，牧场主在放羊，土地被侵占，野生动物被猎杀。他意识到光靠写文章是不够的，这片土地需要法律的保护。1892年，缪尔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塞拉俱乐部，也就是 Sierra Club， 这是美国最早的自然保护组织之一，到今天还在运作。但它最精彩的一击是在1903年，那一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计划来加州访问，缪尔抓住机会写信给罗斯福，邀请他一起去优胜美地露营。罗斯福是一个特别的总统， 他是一个真正热爱户外的人，打猎、探险、攀岩，样样在行。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但有一个条件，纽尔提出，不要随行人员，不要侍卫，不要官员，就我们两个人，外加几个必要的向导，去山里住三天。罗斯福同意了，两个人在幽胜美地的山谷里，在星空下，在篝火边聊了三个夜晚。缪尔把他对这片土地的担忧和热爱一点一点讲给罗斯福听。他带着总统走过花岗岩峭壁，走过马背上的小径，让他亲眼看到这片土地有多珍贵，也有多脆弱。三天之后，他们从山里走出来的时候，罗斯福对记者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三天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露营体验。回到白宫之后，罗斯福开始大力推动自然保护立法。在他任职期间，他建立了五个国家公园，18个国家纪念地，150个国家森林，总面积超过2亿3000万英亩。一顶帐篷，3个夜晚，两个人的对话改变了美国的历史。我每次想到这个故事，都觉得特别动人。这提醒我，有时候改变世界不需要很多人，也不需要很多钱，需要的只是一个深信某件事的人，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另一个有能力做出改变的人。但缪尔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打了一场仗，一场他全力以赴却最终输掉的仗。这场仗叫做哈奇哈奇之争。哈奇哈奇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山谷，就在约塞美地山谷的北边不远处。很多曾经去过那里的人说，它的壮观程度丝毫不亚于约塞美地山谷，甚至有人叫它第二个约塞美地。1906年，旧金山发生了大地震，城市严重受损，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城市供水。旧金山市的官员们盯上了 Hatch Hatch 山谷，如果在这里建一座水坝，拦住流过山谷的图奥勒米河，就能创造一个巨大的水库，解决旧金山的供水问题。消息传出，缪尔怒了，他在国家公园里建水坝，这怎么可以呢？缪尔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场战役，他四处奔走，写文章，发表演讲，联络政治家，发动公众舆论，试图阻止这个计划。他把海奇海奇山谷描述为天堂，把建水坝的计划称作为对圣殿的破坏。这场争论持续了将近10年，在全国引发了巨大的辩论。一边是自然保护主义者，认为国家公园神圣不可侵犯，另一边是实用主义者，认为城市供水是民生大事，理应优先。1913年，美国国会投票，以多数票通过了建坝的决议。缪尔输了。1914年12月24日，圣诞夜，约翰·缪尔在洛杉矶的一家医院里去世，享年76岁。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精神一直不太好， 很多人认为 Hatch Hatchy 之战的失败击垮了他的意志。水坝建起来了，山谷被淹没了，那个第二个优胜美地从此消失在了湖底。但讽刺的是，缪尔虽然输了这场仗，却赢得了整场战争。Hatchy Hatchy之争激起了全美国公众对国家公园保护问题的广泛关注，直接推动了1916年国家公园管理局法案的通过，从法律层面确立了保护国家公园的原则。更进一步，它催生了现代环保运动的雏形。那些曾经反对建坝的人们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而是更加组织化、更加有力量地继续战斗。所以有时候不禁会想，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未必是那些赢得的战役，而是那些输得有意义的战役。好，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今天。如果你现在想去优胜美地，你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订机票，不是找酒店，而是抢票。对，进公园需要你来抢票。每年春夏旺季，优胜美地会实行车辆预约制。进入山谷的通行证在开放预约的那一天几乎是以分钟为单位售罄。很多家庭计划了好几个月的旅行，会因为没有抢到票，只能失望而归。这背后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每年接待将近400万游客，400万了，而核心的优胜美地山谷面积只有大概18平方公里。如果你去过就会知道，在山谷里的停车场旺季的时候几乎永远是满的。热门的步道，尤其是通往 Half Dome 和上瀑布的路，人多的像是在排队挤地铁。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矛盾：国家公园是属于所有人的，它的建立的初衷就是要让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来亲近自然。但当所有人都来了，自然本身就被破坏了。这不是一个有简单回答的问题。游客踩踏的地方植被很难恢复，野生动物因为太习惯人类的存在，开始出现危险的行为。比如黑熊会闯进营地翻找食物，这已经成为了公园里的家常便饭。而不少游客也无视规定，去靠近野生动物拍照，结果会伤到自己，也会伤到动物。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但人多这个问题和接下来我要讲的几个危机相比起来，可能还算不那么严重的小事。优胜美地的灵魂某种程度上是水，那些让人屏息的瀑布，优胜美地瀑布、新娘面纱瀑布、马尾瀑布，它们的水从哪里来？答案是内华达山脉的积雪。每年冬天，大量的雪积在山上，春天来了，雪融化，顺着山坡流下来，变成奔腾的瀑布，变成清澈的溪流，滋养整个山谷。但现在这个循环正在被打破。加州过去几十年，冬季降雪量明显减少，而气温升高导致积雪融化的更早更快。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瀑布的壮观期越来越短。以前的五月六月都还能看到水量充沛的瀑布，现在很多年份到了五月中旬，水量就已经大幅减少了。2021年，加州遭遇了严重干旱，那一年夏天，优胜美地瀑布几乎完全断流，那可是北美最高的瀑布，就这样断了。很多专程去看瀑布的游客只能面对的是一整片干燥的岩壁。科学家们有一个词来描述积雪对加州的重要性，叫做雪水当量。加州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饮用水来自内华达山脉的积雪融化，这不只是优胜美地的问题，这是整个加州水资源的命脉。气候模型的预测让人不安，如果全球升温趋势持续到本世纪中叶，内华达山脉的积雪量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到一半。到那个时候，优胜美地的春天还会有今天这样的瀑布吗？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说到优胜美地面临的威胁，山火是绕不开的话题。2013年 Rim Fire 席卷了优胜美地北部边界附近，烧毁了将近10万公顷的森林，是当时加州历史上最大的山火之一。浓烟飘到了旧金山，数百公里外的人都能闻到焦味。2022年 Oak Fire 再次逼近公园边界，疏散命令一度让小镇的居民仓皇逃离。但这里有一个很反直觉的事实，山火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对山火的态度。在人类干预之前，北美的森林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自然山火，通常是被闪电引发。这些火不是灾难，而是生态系统自我更新的方式。火会烧掉枯木和低矮的植被，清除空间，让阳光照进地面，让新的植物生长。很多树种，包括加州著名的红杉树，它们的松果甚至需要高温才能裂开，释放种子，没有火就没有下一代红杉树。原住民其实早就知道这一点，阿瓦尼奇人有意识地用火来管理土地，他们会在特定的季节主动去烧掉某一些区域 来保持森林的健康。这种做法，现代生态学家现在叫它文化燃烧，但白人定居者来了之后，把所有的火都当成敌人。20世纪初，美国林业局有一个著名的政策，叫10点钟原则。所有的山火必须在第二天上午10点之前扑灭。这个政策执行了几十年。结果呢？森林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枯木、枯叶、低矮灌木。几十年、上百年的积累，这些东西都是燃料。等到山火真的爆发，燃料多的根本控制不住，火势比任何历史上的自然山火都要猛烈，都要难以遏制。这就是今天加州山火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不是大自然变得更危险了，而是我们用了100年把大自然变得更危险了。现在公园管理局和加州林业部门开始亡羊补牢，推行大规模的受控燃烧计划，主动在条件可控的时候点火，烧掉多余的燃料。这个计划有效，但执行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计算风向、湿度、温度，还要安抚周围居民的担忧，因为烟雾会影响空气质量。而且气候变化让这件事越来越难，气温升高，干旱加剧，条件可控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窄，适合受控燃烧的天气越来越少，但森林里的燃料只会越积越多。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而且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年。气候变化对优胜美地的影响不只是水和火，还有生命本身。优胜美地公园有一种小动物叫做美洲鼠兔，英文是皮卡，长得有点像没有尾巴的小兔子，圆滚滚的，非常可爱。生活在高海拔的岩石堆里，它们对温度极其敏感，气温超过一定程度就会热死。研究人员发现，随着气温升高，鼠兔的栖息地正在向更高海拔迁移，它们在往山顶跑，企图逃离变暖的气候，但山总有顶，到了顶就没有路了。优胜美地的鼠兔种群已经从低海拔区域几乎完全消失，剩下的种群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脆弱。还有鱼，优胜美地的高山湖泊里曾经有大量的本地鳟鱼，但上个世纪，人类为了方便钓鱼，人工引入了外来鱼种。这些外来鱼吃掉了本地两栖动物的卵和幼体，导致好几种山地龟类几乎灭绝。公园管理局花了几十年时间，用各种方式清除外来鱼种，试图让本地两栖动物恢复。这个工作有一些成效，但非常缓慢，而且一旦气候变化导致湖泊水温升高，两栖动物面临的压力又会加大。大树也不能幸免，优胜美地的针叶林正在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树皮甲虫侵袭。树皮甲虫本来就存在于这片森林，但干旱削弱了树木的抵抗力，而温暖的冬天让甲虫得以存活并大量繁殖。它们钻进树皮，切断树木的输水通道，一棵树被切行之后几个月内就会死亡。 近年来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松树在加州因为树皮甲虫而死亡，这些死树同时也成为了山火的额外燃料。这就是生态系统崩溃的可怕之处，每一个问题都会放大其他问题，形成恶性循环，而且一旦开始就很难踩刹车来停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好沉重呀。我理解，这些信息并不轻松。但我想说，我讲这些也不是为了让你绝望，而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旅行节目如果只告诉你哪里好玩、怎么抢票，而不告诉你这片土地正在经历什么，也是一种不真诚、不彻底的。那我们能做什么呢？作为个人，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得多。去优胜美地旅行，选择乘坐公交巴士而不是自驾，减少碳排放，也减少停车场压力。步道上不要走捷径，不要踩踏植被，哪怕绕远也要走规划好的路。拍照可以，但不要为了拍照打扰野生动物。不要喂食，要把垃圾带出去，一片纸巾也不要留在山上。这些听起来是小事，但400万人乘以一件小事就是很大的事。更重要的是，支持相关政策和组织。约翰米尔当年成立的塞拉俱乐部到今天也还在运作。专注于气候变化和自然保护的倡导工作，美国国家公园基金会也在为公园的保护和修复筹集资金。这些组织需要公众的支持。还有一件事，是我觉得旅行最有价值的地方，它让你对一个地方产生感情。你去过优胜美地，你看过那个山谷，你被它震撼过，你就会开始在意它的命运。你会关注加州的气候政策，你会关注野火季的新闻，你会在投票的时候想到那片土地。约翰米尔说，走进自然是为了走回来之后更好地保护它。我想这才是旅行最深处的意义。好，聊了这么多历史和故事，最后想给大家一些实用信息，如果你计划去优胜美地的话。首先关于纸巾， 最好的时间是4月到6月，这个时候积雪融化，瀑布水量最大，山谷里的植物也是最绿、最生机勃勃的。如果你特别想看优胜美地瀑布，5月也是最好的时机。还有一个秘密景点的时间是每年2月的最后两周。如果天气条件配合好，每天下午晚些时候，阳光会以特定角度照在 Hostel Fall 上，让这条瀑布看起来像是发光的火焰，人们叫它火瀑布。这个奇景只持续大概一两周，非常难得。7、8月游客最多，人挤人，车挤车，停车难也不是最好的体验的时候。冬天也很美，雪后的半穹顶有种肃穆的壮观感，而且游客也会少很多。如果你喜欢安静的话，可以考虑这个时候去参观。关于预约的话，在旺季，也就是一般的5月到9月，进入优胜美地山谷需要提前预约车辆通行证，一般是提前3个月在官网开放预约，记得设置好提醒，开抢的那天手速要快。 Half Dome 的缆绳路段也需要单独抽签申请许可，竞争非常激烈，建议提前半年以上开始关注官网信息。关于住宿的话，公园里最有名的是 The Ahwahee Hotel， 一家开业于1927年的历史酒店，建筑风格非常特别，住一晚的价格也非常特别的贵。如果你想体验的话，建议提前6个月到1年来预订。如果预算有限，可以考虑在园外的 Mariposa 或者 El Porto 小镇进行住宿，那样的话开车进园大概会是1/2小时到1小时左右。公园里的营地的花也是非常热门， Yosemite Valley 的营地旺季几乎是一位难求，一样需要提前几个月预约。关于在公园里怎么玩的话，如果时间有限， Valley Floor Loop 是最经典的路线，开车或者骑自行车绕山谷一圈，能看到 El Capitan、 Half Dome、 优胜美地瀑布几个主要景点。如果你想徒步的话，上瀑布步道 Yosemite Falls Trail 来回大概10几公里，爬升很大，但顶端的视野是无价的。 Glacier Point 是欣赏 Half Dome 的最好观景台，如果你不想爬山，可以在公园旺季乘坐公园巴士上去。最后提醒一件事，需要注意黑熊，在营地和停车场都有专门的熊箱，存放食物和有气味的物品，千万不要把食物或者有气味的物品留在车里，因为黑熊的爪子它还很会打开车门。好，今天呢，我们用这个大概40分钟左右走过了优胜美地3000年的故事，从阿瓦尼奇人的家园到约翰米尔的激情，再到海之海奇那场输掉的战役，再到今天我们面对的那些困境。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优胜美地对人的触动这么大，它不只是因为美，我觉得 很多地方都很美，但不是每个地方都让你觉得自己内心有什么柔软的地方被触碰到了。我觉得是因为那里会更有时间感。在 Half Dome 那块花岗岩，8700万年前就在那里了。优胜美地瀑布底部的那些石头，被流水磨了不知道有多少万年。山谷里那些高大的松树，有的已经活了几百年，在你来之前就在那里，在你离开之后还会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待下了好几天，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但我想到约翰缪尔，他去世已经超过100年了，但因为他，这片山谷今天还在。他留下的比大多数人留下的都多，所以我想用他说过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这期节目。他说，走进山野就是走回家。 The mountains are calling and I must go。 我希望每个人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或者是都能在某个时刻去真正的走进去，走回家，走到自己心里向往期待的地方，或者是能找到一些能让自己宁静的瞬间与机会。好，很高兴能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这期人在旅途节目，以及为大家走进优胜美地，介绍了历史、环境保护，还有很多美丽的景点，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启发，也许能把它加进今年大家暑假的list 里面。如果加入了，大家也不忘，也许现在或者是过一个阵子就可以开始预约了。好的，就这样。如果大家有什么优胜美地的故事，或者是你有什么想听我们聊的目的地，也欢迎大家进行留言。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